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2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华盛顿指责伊朗最新导弹试射已违反联合国决议。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已经在运送途中。拜登提名菲锐空军将领布朗担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助理部长瑞特纳表示，美中沟通是台海和平的重要元素。最高法院作出裁决，限制联邦政府监管湿地污染的能力。收购第一共和银行后，摩根大通传出将裁减千名员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据伊朗官方媒体宣称，伊朗当局已经成功试射一枚射程达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并可携带重达1500公斤的弹头。德克兰当局强调，他的弹道导弹计划是针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潜在地区对手的重要威胁和反击力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四回应表示，伊朗的相关行径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但伊朗仍然继续从外国供应商获取弹道导弹相关技术，并进行弹道导弹试验。这个已经使该地区和国际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自去年9月以来，六个世界大国为恢复德克兰2015年核协议所做的努力正停滞不前，而西方国家对德克兰加速核发展的担忧亦在日益增加。就在伊朗公开新导弹之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紧张程度亦有所升温。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不时向以色列发射火箭，而以色列就以空袭报复。这个礼拜二，以色列最高将领提出，如果伊朗持续向这一方向发展，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礼拜四宣布，俄罗斯部署白俄的核弹头已经在运送途中。这个将是苏联1991年解体后，克里姆林宫首次将这类武器部署到俄国境外。对此，华府已经表示强烈谴责。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月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宣布上述核子部署计划。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礼拜四提到，普京已经签署命令，并表示该战术核武已经在路上，但此话尚未获得克里姆林宫证实。而拜登政府礼拜四强烈谴责俄方在白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的安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话俾媒体知，华府没有见到调整自身核态势的理由。米勒表示，俄罗斯一年几前全面入侵乌克兰至今，我们看到俄方多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是最新一宗例子。他并重复华盛顿之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在冲突中使用化学、生物和核子武器，都将面临严重后果。礼拜四，拜登总统提名菲锐空军上将布朗为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一事件如果获得联邦参议院确认，将与国防部长奥斯丁共同为美国效力，亦将是首次同时由菲锐美国人出任美国两个最高军事职位，并接替陆军上将米利成为拜登的高层军事顾问。据悉，布朗先前的飞行经验相当丰富，拥有3000小时飞行时数，其中有130小时是在作战状态。拜登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提名仪式中，讲到布朗的军人家庭时话， 布朗将军出身于骄傲的勇士血统，他清楚身处的意味着什么，亦知道如何保持冷静。拜登说，作为五个大楼的军事首长，布朗将致力维持一支能够吓阻和击败任何潜在威胁的作战部队，同时我们还必须处理与北京的竞争，并应对俄罗斯在欧洲再次发动侵略的现实。礼拜四，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邀请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与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莫汉达斯讨论美国在印太安全的角色。当谈到台海议题时，瑞特纳表示，与北京建立和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止和美国国防、盟友和合作伙伴有关，亦涉及与中方的互动。瑞特纳说，他不认为台海冲突是不可避免或者迫在眉睫，美国的核阻力真实而且强大，令北京无法承受冲突带来的代价。但是虽然随着中共的军队持续现代化，这个将是挑战，亦感到紧迫感，但美方相信美军会持续在未来维持强大的威慑力，同时会透过持续的部队调整与盟友加强合作，应对各种现代化形式的挑战。礼拜四，美国最高法院大幅限制了联邦政府对某些湿地进行水污染监管的一项权力，这个是多年来保守派多数缩细环境法规范围的第二次决定。在本案中，一对夫妇试图在该州狭长地带的穆斯湖附近建造一间房屋，他们反对联邦议员将该物业潮湿的一部分确定为湿地，要求他们在用岩石和土壤填充之前获得许可证。而法官在5-4的投票结果后表示，湿地只有在与更大的受监管水体有连续表面连接的情况下，才能够受到清洁水费的监管，而萨克特加的财产没有这种联系。针对这一决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巴普纳呼吁国会能够修改清洁水法以恢复湿地保护，并呼吁各州加强各自的法律。预计这一结果将影响拜登政府在12月实施的新湿地法规等争议在法庭上的竞争。据彭博社等多家媒体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称，摩根大通在这个月仓促收购第一共和银行后，预计将裁减约1000名员工，其中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部门都将面临裁员。近7000名员工中，约85%会获得全职或临时性的职位，其余员工将不会得到聘用。临时性工作的期限分别是3、6、9和12个月，具体取决于不同的职位。这一次裁员是对前第一共和银行员工进一步的打击。矽谷银行 Signature 银行在3月倒闭后，第一共和银行亦发生挤提，在存款锐减、股价探底后，受到美国监管机构接管，最终第一共和银行所有的存款和大部分资产都已经出售给摩根大通。摩根大通目前在全球约有300,000名员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已经履行了对第一共和银行员工的承诺，在收购完成后30日内确定员工的就业情况，而没有得到新职位的员工将获得2个月的工资，并将获得一次性的遣散费和其他福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米利表示，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获得军事胜利。对世卫不邀请台湾表示失望，持续支持台湾参与。南卡州长签署心跳法案，禁止怀孕6周后堕胎。西言守护者领导人因冲击国会山事件被判18年。三八线附近联合军演，美韩演习中最大的一次。马斯克旗下大脑晶片公司将展开人体试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25号强调，美国并未与俄罗斯交战，但华盛顿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俄罗斯指控礼拜一入侵境内的乌克兰民兵使用的是美制装甲车，俄罗斯的指称可能被莫斯科作为借口，迫使美国直接参战。不过，美国国防部门领导人礼拜四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但美国未与俄罗斯交战，这两者之间黑白分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礼拜四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乌克兰不要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制武器。米利当日在一场与乌克兰相关会议后向媒体表示，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战争上获得军事胜利，但亦说几乎亦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将所有俄军赶出乌克兰。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5月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于中共的压力，台湾连续7年未受邀参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5号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对世卫组织的决定感到失望，强调仍然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他说，美方在会前强烈鼓励世卫依循过去惯例，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为讨论作出专业贡献。米勒指出，美国相信邀请台湾参与能够展现世界卫生组织对全民军健及以包容性做法推动国际卫生合作的承诺。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并在联合国体系及其他国际场合能够有意义而且强健参与。台湾曾经在2009年至2016年间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受邀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因中国打压，自2017年起未曾获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号曾经发布声明，表达美国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的立场，指排除台湾不合理，破坏全球公共合作及安全。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长麦克马斯特星期四将胎儿心跳和禁止堕胎法签署成为法律，使该州成为美国多个对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之一。麦克马斯特表示，这一项立法通过在检测到胎儿心跳后禁止堕胎来保护生命，但怀孕前12个礼拜内的强奸或乱伦、医疗紧急情况或严重胎儿畸形除外。这一项新法律包括母亲生命和胎儿异常的例外情况，在强奸和乱伦的情况下，怀孕可以合法终止，直到12个礼拜。他还规定，法律要求新生儿父亲在母亲受孕时支付子女抚养费。在美最高法院2022年6月对多布斯案的裁决，推翻了1973年罗素维德案和1992年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组织诉海西案的先例后，美国各州可就堕胎问题制定各自政策，包括德州、佛罗里达州等十几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大多数堕胎都被禁止。礼拜四，誓言守护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斯图尔特·罗兹因共谋煽动叛乱被判处18年监禁。美联社报道，现年58岁的罗兹是第一个因在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犯下共谋叛乱而被定罪判刑的人。他的刑期是因扫把中国会大厦遇袭相关案中所判处的最长刑期。罗兹自2022年1月被捕以来一直被拘留。罗兹在量刑听证会上称自己是一名政治犯，他说自己唯一的罪行是反对那些正在摧毁我们国家的人。他声称与极右派的骄傲男孩不同，誓言守护者是一个非暴力团体。他说他没有在1月6号进入国会大厦，亦没有预料到其他成员会闯入国会大厦。但检察官说，耶鲁大学毕业的前陆军散兵罗兹是这宗暴力袭击的幕后策划者。另一名与罗兹一起因煽动叛乱被定罪的守誓者成员是佛罗里达州分会领袖梅格斯，他被判处12年徒刑。其他誓言守护者成员预计将在 听日同下个礼拜被判刑。美国同韩国军队5月25日开始在韩朝边界附近举行大规模联合实弹演习，以应对无疑中共同北韩发动的全面攻击。两国称这个是此类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展示对北韩威胁的压倒性军事能力。这次演习是到6月中旬为止的五轮实弹演习中的第一轮，而这些军演标志着美韩两国军事联盟已建立70周年。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两国在这次军演中投入约2500名士兵和610种武器，例如战斗机、攻击直升机、无人机、坦克和火炮。韩国国防部在新闻稿中说，这次演习展示了我们的军队对北韩的核威胁、导弹威胁和全面攻击作出强有力回应的能力和准备状态，并誓言要以压倒性实力来维护和平。演习模拟了为应对北韩攻击而对该国的前线军事设施进行的炮击和空袭。韩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韩美军队对模拟目标进行了精确制度打击，以彻底消灭北韩的军事威胁。富豪马斯克旗下新创大脑晶片公司 Neuralink 26日表示，他们已获美国食品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执行大脑晶片的人体试验，有望借此治疗瘫痪、失明及精神相关疾病。美国财经新闻网 CNBC 报道， Neuralink 正在开发名为 Link 的大脑植入晶片，協助嚴重癱瘓的病患者只需透過神經訊息就能控制外部科技產品。這個意味著好似漸凍人等患有退化性疾病的患者能夠以心智移動光標或打字，重拾與親人溝通的能力。Neuralink 指出，美國食物藥品管理局首次批准執行人體臨床研究，是大腦晶片技術跨出重要的第一步。这项技术旨在让大脑直接与计算机连接。此外，马斯克亦想象大脑晶片有机会治愈一系列疾病，包括肥胖、自闭症、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就连网页浏览、心电感应都有望成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司令指中共欲推翻国际秩序，战狼变波。日本对俄制新制裁，限制出口，冻结资产。在德国投资美国蝉联榜首，中国排名下滑。好景不常，淄博烧烤热潮减退。美国务院撑台重返 WHA， 台外交部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7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美中军事对话对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美国军方多次请求和中方交谈，但是就没有得到回应。面对拒绝美中国防对话的中共，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阿圭利诺日前公开指出中共对世界图谋的野心，并且再次发出警告。美国之音25日报道，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和经济胁迫，美国政府采取加强威慑力量，同时寻求和平对话的策略，一方面避免冲突发生，同时做好冲突一旦发生的准备。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圭利诺23日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 的一次活动表示，中共正在有意地调动其他国家权力的各种形式来改变和推翻目前的国际秩序。他强调沟通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通过讨论确保地区和平。美中建立常态化军事沟通是负责任地管控竞争、降低风险、避免误判的关键。同时他指出，美军印太司令部的任务是避免冲突而不是挑衅。美国追求和平、稳定和繁荣。美中在遵守国际规范底下和平共处的话，军事冲突并非是无可避免。 跟住佢谴责中方藉由南海军事化嚟践踏国际规范。喺佢呢一次嘅公开讲话，仲出现咗一段插曲。喺提问环节嘅时候，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团长尹忠亮用咗三分钟时间帮中共反复辩驳，话中共始终致力维护亚太地区嘅和平稳定，行和平发展路线，坚持合作共赢，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等等。随后阿圭里诺冷静回应话，希望尹忠亮所讲嘅呢一切能够得到事实证明。佢并且重申美国对台湾嘅政策不变，唔寻求台湾独立。佢劝中共当局对台湾动武要三思后行。佢仲透露，美国总统同国防部长授予佢两项任务，一是防止入侵台湾的冲突发生，二是如果第一项任务失败的话，那就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且取得胜利。他早在4月18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正在向错误的方向前进，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应付任何冲突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最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指出，美国必须正视中共的强势。另外，据路透社报道，美国25号宣布提名美国空军参谋长查理斯布朗将军为美国最高军官，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拜登已经接受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建议，并且相信布朗了解美国在全球面临的战略挑战。美国官员还说，布朗亦都知道中共带来的挑战，对北约盟国的观点和能力有深刻的理解。而北约防卫学院校长李提曼中将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曾经秘密访问台湾的事亦都被军方人士证实。李提曼中将三月底随同捷克国防大学访问团抵达台湾，共同访问桃园的国防大学。曾经驻台的美国前国安官员简以荣认为，近期的互动凸显了台湾对北约成员国的重要性。由于中共武力侵犯台湾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因此威胁中共亦都是符合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利益。5月26号，日本对俄罗斯祭出新一轮制裁，包括冻结几十名个人同团体的资产，并且禁止向俄罗斯军事相关的组织出口产品，目标锁定俄罗斯的军事、建筑和工程领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向媒体表示，今次制裁和上星期 G7 峰会的步伐一致。他说，日本致力于和七国集团进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合作，改善乌克兰的局势。根据日本外交部、贸易部和财政部联合发表的一份声明，24名个人和78个组织被列入资产冻结对象名单，其中包括军方高层官员、涉嫌帮助转移和逃避制裁的人等。日本还对包括机械制造商在内的80间俄罗斯军事相关组织实施了出口禁令，亦都将会禁止向俄罗斯提供建筑、工程和其他服务。松野说，日本的新一轮制裁和出口限制反映了七国集团目的是防止第三国，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松野还严厉批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星期四签署协议，该协议将莫斯科的战术核武器部署到白俄罗斯。日本认为此举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攻击的国家，日本认为俄罗斯的核武器威胁以及动用核武器是绝对不能够容许的。野田说，日本政府要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停止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统计处表示，虽然有战争和能源等危机的影响，但是在去年外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项目数量仍然保持稳定，总投资额大幅增长，其中美国仍然是投资最多的国家， 瑞士和英国分别是第二和第三，而中国就下滑到第四名。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数量跌至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传媒报道，德国所吸引的外国投资水平仍然得以保持稳定，咁系要归功嚟自于美国、英国同土耳其企业嘅浓厚兴趣。喺过去一年内，外国企业喺德国新注册分支机构以及扩展现有业务嘅项目，总共有1783个。咁虽然比2021年嘅总量减少23个，但系就比2020年多咗101个。联邦外贸与投资总署经理克尔曼表示，鉴于目前乌克兰战争、能源危机和疫情后遗症等不利情况，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是成功。他说，德国仍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地，这也都体现在外国企业加大对未来科技的投资，譬如半导体产业、电池制造和循环利用等产业。大约有15%的国际企业都希望在德国设立生产线或者进行研发工作。在德国投资最多的国家仍然是美国，有279个投资项目都是来自美国企业。克尔曼指出，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毕竟美国在推出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之后，对本土投资进行大力扶植。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瑞士和英国。目前在德国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一共有141个，咁係計2014年以嚟嘅最低水平。大陸官方炒作山東淄博燒烤2个多月，網上傳出嘅影片顯示，當地燒烤熱已經降温，一間鋪頭下晝6点冇顧客上門。早喺5月中，網上就傳出多個燒烤場空無一人嘅景象。今年5一之前，以烤爐加小餅加小葱酱料为招牌的淄博烧烤三件套火爆大陆全网。美团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第一日，北京到淄博的火车飞开售1分钟立即售罄。五一期间，淄博旅游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00%。但是自从5月中起，网上传出很多影片和相片，显示淄博多间烧烤店空无一人。有影片显示，一个自称能够同时容纳3000人的露天烧烤场，疑似已经山门结业。另外有影片显示，当地一间烧烤店的露天用餐区，长长一大排座位都没有一个顾客。拍摄者说，由昨日开始就发现已经夜晚6点吃饭时间，仍然没有客人。10日之前，这个时候是坐满人的。26号，有记者致电当地一间老牌烧烤店，老板承认他的铺头现在还是正常营业，但是客流量就大减。最旺的烧烤店牧羊村的工作人员亦都透露，现在比之前差了，以前客人排队最少半个钟头起，现在排队最多半个钟头。现在牧羊村的老板压力很大。网友纷纷感慨，无不散的筵席。还有人说，这是意料中事，靠一个烧烤带动经济本来就是个笑话。在五一长假之前，淄博文化及旅游局曾经向外地游客呼吁，说五一客流量将会超出淄博接待能力，建议游客在非旺季出游。淄博烧烤协会解释说，当局是希望能够令烧烤的热度再持续一阵，或者在一定时间内缓慢地下降，避免某一个事件出现插水式下跌。资深评论人士蔡慎坤向大纪元表示，淄博烧烤火爆其实是网红经济推动的结果。淄博本身是传统资源型城市，亦都是旧工业城市，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资源配套，不能够令这种网络流量落地生根，烧烤热肯定只是昙花一现。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而家正在喺瑞士日内瓦举办，台湾未被受邀出席，就连担任观察员嘅身份亦都被否决。唔少友邦同埋理念相同国家声援台湾。美国国务院26号亦都发声明表示，对世卫所作出嘅决定感到失望， 将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世卫大会。针对美国国务院发声明撑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会持续同友邦同理念相近的国家密切合作，携手共同建设更具韧性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保障全人类的健康福祉和安全。今年 WHA 大会的议程，台湾是否与会被高度讨论。大会举行的第二日，在中共和巴基斯坦带头反对的情况下，大会最终决定否决台湾12个友邦要求给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的临时动议案排入这届的大会议程。虽然动议被大会驳回，但是在之后继续的几日会议，台湾多个友邦代表和理念相同的国家都会陆续发表撑台言论，认为台湾应该被纳入世界大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26号在例行简报会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对于 WHO 的决定感到失望。他说美方在会前强烈鼓励世卫依循过去惯例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为讨论作出专业贡献。美国相信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能够展现出世卫对全民军舰的承诺，以及以包容性的做法推动国际卫生合作。米勒强调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重返世卫大会，并且在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际场合亦都能够有意义而且强健地参与。台湾外交部就表示，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的力度显著增加，证明各国更加认识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世卫组织应该实践它的全民军舰的宪章宗旨和精神，倾听各方支持台湾参与的呼声。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中产阶级好日子已经到头，政权两大支柱之一垮塌，拜登政府将敲定对中共军工投资禁令，中共黑客攻击美基础设施，专家说危害巨大。贵州酒厂商标读起来太似习近平，遭罚款10万。中国学校似监狱，监督下学生都不敢轻举妄动。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星期六，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国经济下行，一再灌水之后的青年失业率都已经高达 20.4%， 是历史新高。不过陷入危机的不单只是青年和学子，对中共政权冲击最大的是中产阶级跌入陷阱。5月25号关于社会时事话题的自媒体冰川思想库发文，讨论中国中产阶级的困境，提出了好日子已经到头，中国的中产再不转换轨道就迟了。文章隐晦地说，现在经济大势是怎样的呢？明白的人已经明白，不想明白的人就请继续坚持。在这几日传播最多的文章是，很多原本年薪百万的高级中产被裁后，发现自己再亦都找不回百万级的工作，只能屈就50万级的工作。这样一变，原本年薪50万那批中产可能就要丧失了工作。但其实真实情况远比这个文章复杂，心理调息只是极少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些中产按照百万年薪的收入，预期买了楼，借了数百万甚至近千万的房贷，每月的月供动辄3-5万人民币，大幅降薪根本不是心理上舒不舒服的问题，而是每个月的月供都还不到了。 文章举例话，今年三月，一位大厂的高级专家被裁后，写信向市长求助，话自己2018年买楼，每个月的房贷30000多，最近面试找工作是很难，没有合适的薪酬。除房产外，教育亦都是。文章继续话，好多中产早早就为儿女规划了一条国际教育路线，国内就上双语，然后高中或本科留学。问题是教育是不可逆的，甚至可以说是条不归路。儿女从小学开始上双语学校，一年学费10多万，上了一半你发现钱不够了，咁就异常尴尬。继续上呢，冇钱，改为在国内读书高考，儿女会极其咁不适应。文章认为中产阶级已经到了不换轨道就离不切的地步，亦暗示作者认为中国经济下行将是长期的。但是在中国房产市场几乎崩盘的背景下，要买楼要换轨道谈何容易。中产变穷是中共面临的又一个威胁。政治分析人士吴强去年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评论说，大学生和中产阶级是中共两大关键政治根基。而从疫情期间中国社会的表现来看，习近平正在失去大学生和中产阶级的支持。法国世界报曾在去年八月中共20大前夕发文说，中国经济的薄弱环节包括银行业经营不善，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比重太大，他们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避免中产阶级变穷对中共来说关系到生死存亡。房地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货真价实的政治炸弹。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敲定一项限制中共国防工业投资的行政命令，具体条款将在今年夏天发布。在国会的压力下，白宫正在逐步完善对中共投资限制的内容。在星期四晚间，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麦克亨利 Patrick McHenry 呼吁财政部长耶伦在6月7号出席委员会听证会之前公布对中共投资审查方案的情报。 ACO 在26号更新报道指出，在日本举行的 G7 峰会上，美国推动了相关谈判，财政部的官员已经提前告知欧洲和 G7 盟国，以争取获得盟友的协调行动。美方官员说，美国建议各国展开一项共同评估，因为对外投资限制工具是所有国家政策工具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G7 成员必须共同行动。在 G7 峰会结束时，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共的一些经济行为对全球构成风险，并承诺进行去风险活动。而北京当局声称七国集团举行反华峰会，还召见了日本大使。自2月份中共间谍气球飞过美国领空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下滑轨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的高层访华计划仍被搁置。拜登在 G7 峰会上表示，他预计中美关系会解冻，但是在较早时愚蠢的间谍气球起到了阻碍影响。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据路透社报道，西方情报机构和美国微软公司 Microsoft 25号在报告中指出，由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正在监视和攻击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海外领土关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在记者会上否认指控，反过厘清美国才是黑客帝国。对此，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艳伦对本台记者表示，在当前这个时代，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越来越广泛，内涵已经不单只是过去的军事安全或者是外交安全。在这个背景下，和社会连结任何关键的环节都会衍生出安全的需求。战胜和战败的定义已经不单只适用于实体性或者是物理性的交战，比如说以特定的方式引发竞争对手的社会混乱，影响他的军事行动，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就好像这一次爆出的中共监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证。 关岛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黄燕伦说，关岛在第二岛链中位居很重要的战略位置，那里亦是美国很重要的军事据点，它亦是非常远地离开美国的本土。如果说中共可以成功攻击关岛的关键基础设施，比如说电力或者是对外的通讯管道，就可以有效地拖延美国的行动。如果将这个目标换成具备同样地理特性的第一岛链中的冲绳，对台湾就会产生很立即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他们可以拖延派驻在冲绳的美军，那就可以对中共入侵台湾的行动提供帮助。黄燕伦表示，黑客行动所带来的危险不单单只是为实体军事行动进行准备，在平时带来的危害亦很巨大。我们都知道，一般重要的政府单位和军事单位在通讯上多数是会用实体隔离的方式将网络内部和外部隔开，那黑客就很难会拿到内部的情报资料。但是不理是政府单位抑或是军方，他们都无法避免和社会产生连结，比如说采购啊、金流啊、研发啊、教育啊、后勤，这些都必须仰赖民间企业才能够完成。所以对中共来讲，相较于攻击政府或者是军方单位，攻击民间部门取得的情资，这个是一个成本更低的选择。那就好像今日的肯亚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他在资讯安全这一方面的基础设施资源比较少，他就非常容易变成中共的目标。在资讯不对称的状况下，中共政府透过这一种方式长期地渗透取得情报资料，就非常有利于中共政府提前掌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动向，就可以在双边的互动和交涉中取得优势。近期随着美中科技战的逐步升温，令到各国合纵连环的态势更加明显，全球半导体竞争亦更形复杂，未来全球的科技战甚至是 AI、 人工智慧、网络攻击或者是数字货币等科技竞争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一种态势呢？黄燕伦表示，一般人所认知的科技竞争可能偏向于战机可以飞得几快、导弹可以打得几远这样的概念。他以俄乌战争为例，讲到美国的 SWIFT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对俄国进行金融制裁，这样的概念就是掌握了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就可以掌握特定国家的金流。而这个 SWIFT 系统，它是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慢慢建立，花了几十年才达到现在的规模。不过黄燕伦进一步讲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兴科技，比如说数位加密货币这样的新兴技术，只要数年的迟滞就足以导致一个世代的落后。所以大国你要跟其他国家来竞争，它绝对不容许在这些这样的领域中出现落后。同样的例子亦可以套用在半导体或者 AI 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这些专家，他们曾经在今年三月呼吁 AI 要停止开发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从结果来看，这个发展其实并没有停止，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只是短时间的停止亦会引发非常巨大的落后。黄燕伦认为，特别是在新科技和专制和威权结合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特别巨大，因此民主自由国家阵营怎样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尤为重要。近日中国再有一宗文字狱事件传出，贵州一间酒厂的商标平静息正平，因为谐音类似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而遭到处罚。据中国数字时代25号的报道，贵州一间酒厂在2021年10月26号申请了平静息正平的商标，分别指定使用在啤酒和白酒商品上。没想到这五个单看起来没什么毛病的汉字连在一起来读，无论是顺着读还是倒转头来读，听起来都跟习近平相似。报道说这个商标的申请人是知道的，他肯定知道赤裸裸去申请那三个字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就动下脑筋玩下谐音，用五个字来伪装一下，没想到仍然要翻车。 近期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凭证释证评的申请人开罚10,000元人民币，而商标代理机构则被罚款100,000元人民币。原因是他作为一间专业机构，应当认知到读音和领导人读音相近，却仍接受代理，属于审核把关不严，当然要罚。事实上，中共治下文字狱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翠”字，因为拆解后为“习”和那个“撮”字，亦被认为是胁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死两次，因此遭到中国各大网络社群的封杀。而就连日本手机游戏厂的角色名称亦未能幸免，需要改为罗马拼音代替。再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过去曾被传媒拍到吃包子，中国网民就以习包子作为代称，导致包子两个字最后亦成为中国网域禁查的敏感词。近日，一段中国大陆某学校的教室监视影片在网络热传，学生在教室内的任何动作都会被识别，并用不同颜色标示。有网民感叹，学生好像坐监一样。根据影片画面显示，学生在课堂上包括低头、抬头、拧头、站立、趴在台上面、低头扶住、抬头扶住等动作都被标示得清清楚楚。据悉，这个是要以抬头率来衡量学生的专心程度，搞到学生都不敢抬头。据网友透露，影片是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拍摄的，相关画面在网络流传后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人表示，原来是监狱啊，还以为学校，吓死我了。智能化管理农场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有人讽刺说，这样教育之下的学生以后更方便社会的管理。还有人表示，有些学校就因为抬头率，学生不敢抬头，老师晕倒在讲台上都没人发现。还有个案例，就是因为这样的管理方式以致火灾了，学生们都不敢抬头，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走不掉了。据了解，这种监控系统在中国的学校已经相当普遍了。网民怒斥，今日为了零抬头率，对学生竟然用上了图像识别 AI 这些这么高的科技，明日你会对学生做些什么，我连想都不敢想。亦有人慨叹，生活没进步，越过越差就算了，现在是怎样的日子啊，越过越可怕了。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乌或再获杀手锏，俄核武出动，黑客行动爆犯台野心，中共恼羞成怒。外媒话，北约将领曾密访台湾。外国有人话，冇听讲金正恩有仔。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香港时间5月26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观察人士猜测，乌克兰之所以一直在小镇巴克姆特和俄军交战，目的就是吸引莫斯科的注意力，等待反普京的几支俄罗斯民兵部队攻入俄国本土。最近俄乌战场的变化还在持续。据美国军事网站《战争地带》5月25号报道，德国可能要援助乌克兰金牛座巡航导弹。金牛座是德国和瑞典联合研制的空地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可以在4500米高空投放，以 0.95 马克的速度在30米低空击中目标，命中精度在10米以内。金牛座导弹一大特点是可以打击加固目标及地下目标，重达454公斤的串连转地弹头可以击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者36米厚的土层。之前英国援助乌克兰的暴风影远程巡航导弹射程达到250公里， 德国金牛座将帮助乌克兰攻击更远的目标。在俄罗斯匕首超音速导弹被爱国者系统几乎百分百拦截的情况下，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导弹射程越来越远。已经有人提出，乌克兰距离莫斯科只有约450公里，只要在边境地区投放金牛座导弹，可以攻击普京政治心脏。专家就表示，虽然盟友国并不希望军事援助被用来攻击俄罗斯本土，但送给乌克兰的导弹却越射越远，很可能是要帮助乌克兰将来收复克里米亚。另外，德国如果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向乌克兰援助远程武器的急先锋，就一改德国战争初期在军援方面相当保守的立场。观察人士认为，德国之前不够胆得罪俄罗斯，现在反而是军援乌克兰最狠的国家，显然在领导人眼中俄国败局已定，而且时间越来越近，或者比外界估计要早得多。之前外界质疑乌克兰为什么坚持在无战略意义的巴克姆特和俄军交战，以及春季大反攻为什么迟迟没有展开，答案可能是乌克兰在等待俄国民兵部队将战火转移到俄国本土。最近亚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格津在宣布正式撤出巴克姆特的同时表示，乌克兰正在准备反攻，将试图包围巴克姆特并进攻克里米亚，要将俄军赶回去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前的边界。普利格津说，虽然有观点认为西方会厌倦战争，中方亦会促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但他对此不抱太大的希望。普利格津还警告普京说，俄罗斯内部可能发生动荡，士兵及死者家属会群起反抗，引发同1917年革命类似的事件。他建议普京为了保住俄国施行戒严令。俄国在1917年因为不满一战导致的社会破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之后俄国陷入长达5年的内战。普京在乌克兰战场没有斩获，政权又受到威胁。5月25号，俄罗斯开始进行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的计划。正在莫斯科访问的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表示，核弹头已经在运送途中，这个是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克里姆林宫第一次将这类武器部署到境外。同一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国派出苏海27和苏海35战斗机紧急升空，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两架美国战斗机。俄罗斯国防部直接承认俄军机的空中目标是两架美国空军 B-1B 战略轰炸机。另外，根据俄罗斯国防部，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和白俄国防部长在明斯克会面的时候说，西方集团实质上对我们的国家不宣而战。跟着下来，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是否会出现交锋，值得关注。西方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发报告指出，中共政府资助的黑客组织对美军关岛基地进行网络攻击，在系统植入神秘代码。报告同时指出，黑客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台湾。消息曝光之后，中共外交部门恼羞成怒，此后否认。微软报告曝光的消息直接关系到台海局势。5月2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此后否认这些指控，并攻击美国政府与五眼联盟。毛宁指责五眼联盟为地缘政治散布虚假信息，以及报告缺乏证据等等。不过，这一份披露中共黑客行动的报告由网络巨头微软发布，获得五眼联盟情报机构背书，相当有说服力。微软的报告指，这个黑客组织位于中国，受政府资助，名叫 Volt 台风，专注于间谍活动和资讯收集。Volt 台风从2021年开始活跃，持续监视美国基础设施，攻击目标不单止是政府，连一般的通讯和教育领域都不放过。而近期他们瞄准关岛美军基地，关键原因推测与台海密切相关。关岛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最前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如果台湾出事，关岛就是美军的反应中枢。 军事通讯和商业网络通常密不可分。微软分析师认为，中共今次行动的目标是着眼于未来，一旦爆发危机，黑客在关岛电讯系统植入的神秘代码就可以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的通讯，切断美国和盟友的联系。中国黑客监视美国不是新闻，但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非常少见。美国官员认为，在评估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上，今次黑客行动具有指标性意义。美国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与五眼联盟的网络安全部门密切合作，已经能够识辨 Bolt 台风的入侵痕迹，并且提供反制措施。日前有消息传出，北约将领曾经在三月秘密访问台湾，与台湾国防大学等人士会面。台湾国防大学证实了相关消息，但不愿意进一步评论。根据美国政治期刊《中国项目》披露，今年三月，位于罗马的北约防务学院中将指挥官李提曼到访桃园，与台湾方面的人员会面。不过当时台湾媒体没有相关报道，全球的注意力当时都聚集在中共怎样回应蔡英文总统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会面上。北约防务学院证实，李提曼确实曾经在3月27号至31号访台，是基于学术目的，是学院与全球重要学术机构文化交流的一环。报道表示，北约和台湾的往来有先例，虽然不清楚今次交流程度有多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因中共对台湾等区域国家的威胁，北约已经对印太地区投入更多心力。而且之前亦传出，北约正计划在日本东京成立联络办公室，是北约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办公室，以利于强化与印太地区的往来。这个显示印太地区和台海局势是美国和北约近年最为关注的区域。北韩金家奉行世袭独裁，但最近有消息传出，金正恩可能并没有男丁，这个可能比平壤政权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南韩国家情报部门三月曾经说，有情报显示金正恩的第一个子女是个仔，但5月24号自由亚洲电台发布对瑞士厨师米卡耶罗的电话采访。金正恩1998年至2000年化名朴云留学瑞士期间，最好的朋友就是米卡耶罗。金正恩在返回北韩的时候向米卡耶罗坦白，自己其实是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的仔。金正恩掌权之后，米卡耶罗在2012年受邀前往北韩，今次见面他还见到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金正恩当时表示妻子怀孕。米卡耶罗说，2013年他再次受邀访问北韩的时候没见到李雪主，并听说他们的女儿出世的事，但没听说金正恩有仔。北韩权力体系专家、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主任高斯表示，据多次访问北韩的美国职篮 NBA 前球星罗德曼说，他2012年和金正恩见面的时候还见到了包括金正恩和父义母的姐姐金雪松在内的金家人，但当中没有金正恩的仔。高斯猜测，从金正恩经常公开炫耀而且非常保护金珠爱来看，金珠爱应该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认为金正恩一米就没有仔，一米是仔的年纪还很小，但亦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他的仔有健康问题，所以有意隐瞒。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